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0号，有几个大的事情。一个呢就是 CPI 已经公布了，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呢，基本上符合或者是说好于预期，所以今天美国的股指呢，除了道琼是逆势收黑，其他三大股指呢全部是收高。今天呢，我在这两天一直提到的美国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主席 James Comer 他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确实是已经是有强有力的证据呢，揭示了拜登家族和中共以及罗马尼亚其他一些外国政府呢，有超过上千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联系，这今天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新闻。我们今天呢高杰前半段呢会邀请 Rex， 我们详细的先做一下 CPI 数字以及呢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做一下深度的解读。那中间呢大家高杰呢会给大家去讲一下今天众议院的这个报告哈，包括昨天川普被判罚500万的这个呢，今天也有更详细的一些情况出来了。就在刚才吧，美东时间8点钟的时候，川普已经出席了 CNN 的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呢，这是川普一直都是点名骂 CNN 啊，那这现在改变了战略，被说呢冲进狼群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的气氛还是相当的不错。这几件事情呢，一会儿高杰呢也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能看到的讯息呢给大家综合的汇报一下。那最后呢会有一点时间，高杰还会和 Max 呢给大家看一些今天的各国。我们来先看一下今天这个几大股指的情况。今天呢，美股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0.48点，跌幅是0.09%，收报在33531.33点。纳斯达克呢是上涨了126.89点，涨幅是1.04%，收报在12306.4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8.47点，涨幅是0.45%，收报14137.67点。费半呢今天小涨29.67点，涨幅也达到1%，收报2997.51点。今天呢，像科技五大天王 Meta 收低，其他的亚马逊涨3.35%，Meta 跌0.12%，苹果涨1.04%，Alphabet 今天是大涨，他自己开他的就是那种叫开发者大会啊，同时呢他自己有些好消息传出来哈，今天大涨了 4.1%， 微软呢今天也上涨了 1.73%， 道琼呢是超半啊，都是收黑的，美国运通下跌了 3.06%， 雪佛龙下跌了 1.28%，Nike 呢是下跌了 1.27%， 迪士尼下跌 1.02%，Salesforce 上涨了 1.82%。科技股今天都是大涨的哈，费半呢 AMD 上涨了 2.06%， NVIDIA 上涨了 1.1%， 应用材料上涨了 1.38%， 高通上涨 0.6%， ADR 台湾的 ADR 呢，台股台积电现在是跌了 0.19%。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详细的讲一下 CPI 啊的数部 公布之后呢，美国的股市呢开始早上的时候轻微开盘的时候是有点下走的，那么之后呢就开始上调。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CPI 的数字到底具体呢都公布了哪些，它又代表了什么。那接下来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这边常驻嘉宾 Rex 周威宇先生，他也是多元投资理财顾问，在湾区呢他有自己的投资理财公司，我们定期呢会请 Rex 给我们来做市场的分析。 Rex 你好。
对，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首先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哈，我以前在采访你的时候私下里我都问过，当时呢你就讲，你说你自己的感觉呢就觉得这个四月呀五月呀这个 CPI 数字呢应该是能够下走，所以我今天我看到这个 CPI 数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哇，你这个预见又实现了，所以想请你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数字，以及呢你之前为什么，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也没去让你非得在公共场合去讲哈，你给我们来说一下当时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去推测好吗？
好，我想在大概是几个月前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主要是一种基期的概念啊，好，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在二月底嘛，所以二月底以后油价突然间在三月这边的时候暴涨了120块啊，所以呢如果以基期的来看的话，就是说今年三月对比去年三月，那油价铁定是下滑，同样的今年四月对比去年四月啊，那这个也是油价也是大幅下滑， 也就是这个推测呢，我认为就是说，从三月、四月、五月这边的这个 CPI 数字啊，就是我们讲的是 headline CPI， 就是说表面上不是核心 CPI 啊，这是会因为油价下滑而下滑。那从今天的这个数字，我们也再次印证是这样。主要让这个 CPI 下滑的这动力啊，就是在这个油价啊，那这个汽油的价格呢下跌了 12.2% 啊，所以整个非常有助于整个这个 CPI 的下滑。那四月份 CPI 呢，事实上虽然是下滑，但是市场说是符合预期啊，但是其实对我来看呢，事实上是还比预期的是这个，其实还表示它还有点相当的僵固性啊，因为月增的速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月的 CPI 的能增加 0.4% 啊，虽然符合预期，那么年增 4.9% 啊，是比上个月 5% 要低啊。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个基期效应啊。那大家市场解读比较开心，市场上涨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第十个月的连续的下滑啊，也就看起来它是一个 trend 啊，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值得高兴的。不过如果你再细部去看，其实我自己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个核心的 CPI 啊，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价格的 CPI 呢，是月增 0.5% 啊，那么年增是 5.5% 啊。虽然是符合预期，但是只比上个月 5.6% 还略低一点点啊，表示这个核心的 CPI 是比想象中还要僵固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知道联储局的目标是需要降到 2% 嘛，现在还在 5.5， 那么距离还相当的远啊。还有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次升息呢，升到5到 5.25% 之间，但是这个核心 CPI 显然的还超过这个我们升息这个费联储局联邦基金利率、还比它还高啊。所以从这角度呢，我就不能排除说六月还有可能会再加息，虽然现在市场没有这个声音，但是我觉得就这个核心的数字呢比我预期的要差。好，那这个那最主要造成这个核心的 CPI 的这个没有办法下，就是很僵固，没办法下滑那么快，主要就是因为住房。住房我们虽然看到湾区这边房价是跌了，但是年到春季就似乎又开始慢慢回升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住房价格，如果是租金的费用，能比去年仍然上涨了 8.8%。 所以等于是这个因为住房的这个租金的这个费用没有办法往下滑，所以造成的市场有一个相当的那个通膨，一个相当的僵固性。所以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报告虽然外界解读是正面，那我自己看了以后是有一点担心，我会觉得其实这个联储局可能看到这种报告并不是会太开心，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他也不大家市场可能预期他降息可能预期也太早了，我觉得他顶多是不升息，但是一定会维持在这个位置有相当一段时间，直到这个住房的这个通货膨胀能够往下滑。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听众朋友们，您呢对这个美国的 CPI， 包括呢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以及对股市方面啊，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可以跟呢 Rex 直接进行分享和讨论哈。好的 ，Rex， 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 CPA 的情况，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知道去年开始啊，一到 CPA 公布的这一天，市场波动的是非常的厉害。从上两个月开始，就是也有波动，但是波动的幅度并没有那么的巨大。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几大股指呢确实是涨，但是道琼斯是下走一点点的。基本上我觉得市场波动也还是在波动，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范围比过去还是平稳了。那您也刚才讲到了这个数字呢，也许到六月份联储可能还会加息。那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观察哪些指标，哪些指标如果出来之后真的坐实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通胀仍然非常顽强的这一点的话，就不排除六月份它可能还继续加息的这种可能性。
对，目前其实整个市场呢，这个预期六月份暂停加息的比例啊，从前几天的大概就是80%了，已经提高到了超过90%了。所以现在其实普遍来讲，大部分整个市场的声音是认为六月是会暂停加息。但是我个人是持稍微有一点保留的态度啊，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因为现在的核心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还低于联邦基金利率。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实质利率，实质利率就是你的这个利率减掉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啊，这叫实质利率嘛。所以如果你的核心通胀的数字还高于这个联邦基金的利率的话，那表示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负的利率啊。 那负利率的角度来讲，并没有办法压制通货膨胀，所以这只有两种可能，就是一种就是这个核心通胀能够继续往下滑，滑到 5% 以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它连出去继续升息，把它升高上去，比如升到 5.25 5.5 这样子，让它超过它。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来看，我不能排除六月份仍然有加息的可能，虽然我可能是市场少数的声音，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就实质利率是正还负的一个概念。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联储就一直在观察就是就业市场，但是我们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活的。我们这个失业率呢，就是四月份失业率是来到了 3.4%， 是5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哦。所以在这么低的失业率下，表示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紧俏啊。那么我们这个 job opening 啊，这个工作职缺还有900多万，所以从这种环境下，我不觉得说联储局会很快的这个就是放松这个紧缩的力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六月是要比较注意啊，就是说六月14号有一个 FOMC 的会议，我个人在这个会议的这个点上呢，我只持比较保留的态度，我觉得可能联储局的这个 projection 啊，就是它的三个月的这个连续的这个预测，就是每三个月会发出的预测值和点阵图啊，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强硬啊。那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但在这个时间啊，从我们现在一直到六月中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空窗期啊，就说，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干扰的数字啊，像我们这个月五月份的一些重要数字普遍都已经公布了，那么财报也公布完了啊，所以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空窗期啊，这个空窗期。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呢，可能是会有一些联储官员出来讲讲话，但基本上没有决定性的一个数据，这个要一直到月底有 PCE 还有六月初的这个 job report 才会开始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两个报告才会渐渐影响到六月中的 FOMC 的会议决策，所以我们在六月那边还有一点转折，在中间我们在这段时间事实上是有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期间这样子。
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回头再看一下您怎么看黄金的走向。今天呢，黄金是站上了2040啊每盎司的这样一个关口。你觉得按照您的这样一个推测的话，黄金会如何走势呢？
对，黄金就是跟着美元。那最近的话就是因为联储局大家认为它暂缓加息的话，美元的走势就比较疲软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银行业还是有一些声音就是有一些区域性银行还是间接的常常不时的发出一些可能的问题，所以当大家对银行体系不是那么有信心的时候，就会转去放在像黄金这种商品上啊。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讲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也就是联储局没有表态说比大家预期鹰派的声音的时候，黄金是有表现的。但是我会非常建议说，可能要观察到六月的时候呢，这个 FOMC 如果它态度仍然强硬的时候，那它就可能会有一个压力啊。这个是我对黄金的态度。
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位观众在上周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呢请教您一下啊。他就问呢，他说有的朋友建议他呢买实体的黄金啊。通常我们都会在这个市场上买一些黄金的 ETF 呀等等。那您怎么看这种买实体黄金的这个建议？利与弊又是什么？您会对大家啊，对一些散户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广告都在推荐这种东西啊。其实，我有客户实质去买过这种东西啊，我大概也讨论过，了解这个情形。其实实体的黄金，他们大家投资人以为他买的是实体的黄金啊，那当然这个商家也是跟你讲，你是买的是实体黄金，只是放在你的保管，是由他们来做保管啊。但你就想，这保管的费用是相当的巨大哈，就是说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保管这黄金的，所以你必须要负担一个相当高的保管费用哈，或者是它的摊提在你的每年的管理费里面。所以其实你与其去买实体的黄金，你就买这个我们一般的 ETF 就好了，我们的这个譬如说 GLD 啊，这个 I 这些 ETF， 就是它本身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实体黄金的指数，所以跟金价是相挂钩的，而且它也是背后有一个实体的黄金，并不是完全都是空的。从这种角度来讲，其实是不必要去买实体黄金，你自己没有能力保管，那么如果你要委托那商家保管，你就会有付一个高额的保管费，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条款你看不到。我有一个客户曾经做了一个这个投资以后，结果他后来后悔了， 后悔他就说我可以把这个黄金再卖掉、哦、就他买的实体黄金，这黄金也真的运到某一个地方了。那你在他在这个他就发现几个问题，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哎奇怪，在账面上怎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账面的下跌、哦、那他们就会就是他们那边就会解释说这什么，因为这个一些计价的问题啊什么的、哦、只要你不卖都没有问题。可是他就问他说，那如果说他真的要现在就卖掉再提回来的话，那个商家就会跟他讲说，哦，那你可能，哦，可能你不能在一年内就提回，如果你提回，你可能要损失 30% 或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陷阱是在里面的。其实你要买黄金，就直接去买黄金的 ETF， 你看好金价，直接去买黄金的 ETF， 就非常直接的连接，不需要去买一个黄金放在自己的保险上存起来，除非你是有战争你要跑路，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实体的黄金，但我想在美国我们是没有这个需求。
嗯，好，那 Rex 呢是非常肯定的哈，讲到了这样的一些很深的一些细节，很多东西呢我们反倒看不到细节，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当中，对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呢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往这个号码上去送你的短信啊，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我们一起去分享。那刚才呢这是一个和听众的问题结合起来啊，我在问这个 Rex。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今天已经是十号了，那就是关于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上呢对这件事情都在讨论，哎呀一旦违约了美国会将怎么怎么样。也有专家呢是说现在呀比2008年2011年的那个时候呢违约的可能性更大了等等哈。那美国的老百姓呢也做了一个调查，那共和党里70%的选民们都认为呢，你不应该再去无限制的抬高啊，取消这种国债的上限了，你不能随便的再这样去印钱了啊，这是普通的民众。但民众很有意思，他这边一边这么说，一边呢又说那个反对鲍威尔啊，鲍威尔这个去那个加息啊，鲍威尔现在成了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这个联储主席了，挺难做的。好，那我的问题呢Rex 就是你怎么看美国这个国债上限的问题？现在因为这件事情的市场也是承压的，那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大家哈说一说您的看法，那对一些散户来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我想新闻或者是很多专家的解读就是说，这个事件就是 play chicken、啊、就是说看两个人车子对冲，看谁先转弯了、啊、不然就互撞、啊、就是这种感觉吧、啊、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互相撞车以后会是怎么样，那是一个大增、啊啊、所以 我想大家都我们普遍的金融界的就是不愿意或者我们也不敢去想象，万一发生美国国债跳票、啊、被降平等，这是什么样的事件、啊但我、哦、这个几率我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应该要是非常的低哈、哦。那因为它发生的话，就是车就是撞车的一个事件哦。那个是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灾难的。所以我们现在普遍金融业的假设是，最终一定会达成方案，也许在最后一刻，哦、但是也是会在最终的时候啊、哦、会达成举债上限的提高。所以反过来，如果在最终前市场出现了大幅的震荡的话，也许反而是逢低买进的一个时候，这是我们金融业的普遍看法。当然这个前提是假设车子不对撞，那这个没有人敢保证，所以我只能用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金融业普遍都认为这不会发生，就像我们当时，但也可能万一发生，就像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大家也认为不会发生，结果发生就是一个大灾难。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不能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话我们再来解说吧。
拜登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哈，还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的，所以不要恐慌哈，大家呢也真的能看明白这个局势的话呢，那大家就是大胆的去动手好了。再说一遍啊，
我事实上刚刚上礼拜就有人在会后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就来问我这个有关于这个国债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他买了一些政府债券嘛哈，所以就是也许是听众也还在现场，那么他就问买了国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我稍微跟他解释一下2012年的一个发生的情形，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以为说哦这个美国付不出钱所以国债会被抛售、哦、那其实在那个2012年的时候是恰恰相反，当世界发生动荡的时候，结果大家钱又跑回美债、哦、这个很奇怪的情形，但就是当世界发生重大局势改变的时候，哎怎么钱又回到美债了，所以债券殖利率反而是会往下滑，所以当然最后是要前提是最后不发生哈、啊， 不发生违约，这个是最终能解决。所以我在说，如果在危机中的时候，说不定有好的买点，但是这个要你的心脏够强，够有勇气啊，这样子，这个是我的想法。
我前两天我开玩笑哈，就是地区区域性银行当时跌得很厉害，我头一天晚上我还在讲，我这是不是到贪婪的时候了，大家都在恐惧嘛，结果第二天那个PacWest 直接就跳了80%多啊，就跳回来了。所以呢，这次呢美国国债大家吵啊，很有可能到最后一天的零点之前然后达成协议了，很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结局，以前也这么发生过哈，反正历史就不断的这样去轮回。但是现在呢市场上讨论的最多的现在现在呢，5月加息已经过去了，6月加不加息 ，CPI 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呢，到5月19号或者到5月底之前，那就是这个国债上限的问题。那今天拜登呢也在说，哎，他说如果不能解决的话，连 G7 他都不能去参加去。但是 G7 呢，在整个的现在国际外交背景上，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现在拜登也不像之前了啊，你们共和党责任的口气已经开始放缓了啊，说什么有积极有力的会见呢等等的，所以他必然得退步。那他不因为我哎，说到这儿，这个 Rex 昨天那个美国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公布了预算嘛哈，那我看到那个预算当中呢，华尔街日报有个专门的文章。就在讲到，他说你看四月份美国的税收截止日啊，应该是他这收入最好的这个月份，结果呢现在看的收入是最低的，税收是低的，然后呢支出还在往上飙升，而且呢这个支出你分项一看呢，全部就是现在拜登政府大撒币政策，一个绿色能源政策，学生贷款政策啊等等的夹杂到里边的这些东西导致的呢政府支出越来越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咱们就从宏观经济上哈去说一下。那么当然了，政治方面这是它的政策的问题，但从经济方面您怎么看，包括现在的这个通胀，那很多民众刚才我也说了，大家都觉得啊你就不应该印钱了，但是他又说哦你联储不应该加息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矛盾的这样的一种民众的看法？
对，我想这个我们这通货膨胀，其实这个货币供给在2021年的时候暴增啊，这个是绝对是有影响的哈。那其实现在虽然在紧缩，其实我们如果从联储局的这个余额哦，其实还是比在疫情前啊增加了4-5兆的这个钱，也就是钱虽然已经在减缓发放出来，可是整个市场上还是充斥了好几兆的这个钱嘛，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通货膨胀一旦上去，物价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因为这个钱也没有那么快回收回来哈。那所以这个绝对这个扩大支出会影响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必然的关系。那当然在税收的问题啊，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加州，我们可能报税的日期有的就延后到10月嘛哈，所以等于是说有些可能税收是应该收还没收到哈，所以这可能也是税收减少一个原因之一。不过这个支出的项目，这个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一方面是政策，还有一些就是我之前有提过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费用的支出啊，也是会跟着通货膨胀调整的啊，比如说 Social Security 的支出，它就是会跟着通货膨胀往上调，所以当通货膨胀暴增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福利的支出也会跟着增加，那就会造成财政更大的压力。所以其实联储局真正的首要目的真的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啊，虽然短期可能会造成经济的一个衰退或者紧张，但是我觉得如果通货膨胀不能解决的话，那对所有的财政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还有两个问题呢要请 Rex 呢给我们稍作解释哈。Robinhood 这个交易平台呀，他们推出24小时的这种交易了。对于这种散户来讲呢，你也可以去做盘前的或者是24小时的，而且它包括什么苹果啊等等这个股哈。那么这个到底对散户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会请 Rex 给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知道呢，硅谷银行倒闭之后被这个Citizens Bank 就是公民银行给收购了，那么它呢是我们看到公布第一业绩之后呢，哇它这可真是啊，它捡了个大便宜，它的股价今天也跳升。我们Rex 呢有着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这样的经验，我们就听了他来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哈这两个事情。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啊，有问题上来问，别光让高杰一个人在这问，好不好？
庆祝母亲节，拍视频表心意。干净世界网站正在举办母亲节短视频大奖赛，分享您与妈妈最快乐的开心时刻片段，表达对妈妈的爱，就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的大奖。参加活动需要上传一条3分钟以上的影片， 或者是一条30秒以上的短视频到干净世界，并加上话题标签，标签写上井号 GJW Mother's Day。 活动是到6月2号截止，了解更多详情请到干净世界网站干净 world.com， 并点击左边的活动栏目即可。欢迎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里有 teenager 以上的孩子的朋友们报名参赛，鼓励孩子们去赢取大奖。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预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继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号，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也让您的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至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大华线上超市手机 APP 年终大促销，全场7折起，新鲜蔬果、生猛海鲜、肉蛋牛奶、零食饮料、日用美妆，千种商品任选，价格与门店一致，每周还有额外折扣，购买任意金额都可来门店免费自取，满49元当天免费送货到家，没有任何附加费。快下载99 Ranch Market App， 99 Ranch Market App， 轻松一站购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现在连线嘉宾呢是多元理财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一直打开着的，888-275-1628 275-1628。Rex， 我想的第一个呢，我想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是那个 Robinhood， 他呢现在今天公布呢，他将成为美国首家对个股啊这种散户提供呢可隔夜交易服务的券商。他呢是说哈，就是未来呢就是隔夜呀可以交易呢个股以及 ETF 范围，让24小时的全天交易呢，让他们的公司变得更像一种软件，而不是呢像过去美国东海岸工作时间那种挂钩的那种交易所呀哈，这种方式。那他们呢是从下周开始呢，对包括苹果、特斯拉、亚马逊这些个股，还有以及 ETF 在内的43种证券呢延长交易时间。我想问问哈 Rex， 从你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它这样的一种开放性的政策？为什么以前呢这种盘前呢，或者是这种24小时交易呢，不会对散户呢去开放？那么它开放了之后，对散户来讲到底是个好事，它的利弊到底是什么呢？
对，我想 Robinhood 本身就是一个破坏市场的一个就是现状的一个券商嘛哈，它首先推出零手续费，所以造成整个后面的市场也全部都得必须要是零交易手续费哈。那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它也是一种突破性的一个创举啊。不过就是说这个盘后交易其实它并不是是本来在市场就有的哈。就是说在他只是说 over the counter， 你不是在这个不是一种公开撮合的方式啊，他是必须在证券上有人要买你就可以有人要卖，他就可以在盘后呢做他这个柜台的一个交易啊，这是本来就有，通常是提供给机构法人来做。那么其实对于上市公司或很大的公司，其实它的股价其实本来它就是24小时啊，比如说我以前有待过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同时它有在美国、英国、香港挂牌。所以它其实它在挂牌的市场已经就是分散在全世界，所以你在不同的时区你都可以对这只股票做出交易哈。所以等于是其实真正的这个全球，比如说或者台湾的台积电，它也在美国有 ADR， 那么在台湾有台湾的台积电股票，所以它也是可以在美国时区跟台湾时区同时可以买得到哈。所以就是说跨国公司它本身的它的股价就是其实就是24小时在波动哈，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受制于美国是这个叫交易的时间，那只是说对过去来讲，这是对机构投资人，他可以在不同上市这种跨国性的公司，他可以在不同的交易市场去做交易哈，那么他也可以在盘后来做这个对小一点的公司，他也可以做盘后啊做这个柜台的这个买卖，通常是对机构法人的。那么对散户来讲，其实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不是什么特别正面的利多了，因为其实散户能够看准市场，看准你要买的股票，看对方向已经 很不容易了，你现在变成要他去追逐的是短期的一个价差，就是说到底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公布，会不会影响什么股价，去预测它，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投机的一个自股鼓动一个投机的风气吧，就像零手续费一样，零交易手续费变相就是让大家更多的这个 day trade 更多的交易量，那对券商有好处，可是对散户真的有好处吗？我自己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说其实他这样并就是说其实好好的做一个投资呢，你应该是做好研究以后，然后在你喜欢的价位就出手买进，那不是去追逐一个很短的消息造成股价波动的那个影响，而且事实上非常多重要的消息也大部分都是在白天公布，并不是在半夜，所以半夜唯一 会发生大的问题就是像这种欧洲时区可能发生的重大的变化，比如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或者是什么这种特殊的，或者是欧洲央行突然升息或做什么事情，那这种才会影响到在晚上就造成非常大的变化，否则大部分的时间其实还是在美国的这个的白天的时间会公布重要的消息，所以我是没有特别鼓励散户投资人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等于熬夜不睡觉，然后是为了要赚取那个短线的波动的差价，那这个可能在长期来讲并不是好的投资方式。
他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盘后哈 ，Robinhood 的股价呢是大涨的，一度呢涨到了6%左右，现在呢是盘后仍然是涨了3.09%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呢。Rex 呢作为一个专业方面的人士呢，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也给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对于一些上中年以上的经历过一些风雨的人呢，可能对这件事情大家更多的持一些观望的态度了。那最后怎么去选择，那就随您了。我们呢，高姐只是把这个专家的一些看法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第二个，我想请 Rex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看今天这个消息呢，其实大家也都在看，银行倒闭啊，被谁家接手了？那么接手之后呢，对接手方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与弊？那我们今天看到了，第一公民银行，接盘硅谷银行的第一公民银行呢，它上季度的净利环比增长了36倍，哈，这明显的就是接盘硅谷银行之后它的业绩呢太明显了。今年第一季度末呢，第一公民银行的存款余额是1400.5亿，远高于分析师预估的1190亿。财报呢就是他们收购呢硅谷银行，为第一公民银行增加了98.2亿美元的初步的收益，为第一季度呢，第一公民银行8.5亿美元的净利息贡献了大约呢是净利息哈贡献了6500万美元。所以呢，这个财报公布之后，今天早盘的时候，第一公民银行股票大涨了，一度呢是达到14%哈。虽然后来呢这个涨幅呢有所收窄，但是呢，第一公民银行今年以来它的累计的上涨啊，它的股价已经超过56%了。好，那我想请 Re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因为其实硅谷银行的倒闭就在我们硅谷，所以我们太多的人跟这家银行有关系的了。我现在就知道，那硅谷银行的一些资深的管理层高管的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他们手里的股票一夜之间全部是没有的了。那我们再看到呢，收购了他们那个第一公民银行呢，哎，现在是钵满盆满的这样一个状态。能不能给我从您啊有过银行从业经验的人，你们是怎么看待第一公民银行的今天这个亮丽的财报的呢？
其实我这就要回到我们之前在上次硅谷银行出事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讨论嘛，其实硅谷银行本身是一个有潜力、有体制不，就是说有潜力的一个银行，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独占的优势，它有跟非常多的这个 startup 新兴的科技公司有连结，那它手上呢持有的东西有相当多的 warrant 这些东西，其实都有潜在的价值，所以其实是应该是第一公民银行是捡到一个便宜货，因为而且在我们大家记得这硅谷银行倒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有一个持有的是长天期的债券嘛，那长天期的债券如果因为在账面上出现亏损，所以不得不把它卖掉，就造成投资人的恐慌，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长线期的债券你接手进来以后，如果你不卖的话，持有到期，你事实上是并不会赔钱的。更何况是在这个之后呢，联储局就提供了一个窗口啊，所以这个定期融资计划让他可以用面值去抵押拿到这个票面的这个价值啊，可以拿到这个资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啊，我是觉得是对第一公民银行等于是啊，因为我们硅谷银行等于是一个受害者，在这整个事件的第一家啊，所以是比较可怜了哈，值得同情哈。那这个当然啊，就接手到他是接到一个好东西哈，所以看到今天这个情形，其实并不是太意外哈。就谁接到这个硅谷银行，其实都是一个好的 deal。
嗯，哎，几家欢笑几家愁哈，我们真的是。商场啊如战场，也很血淋淋的，但是我们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事情的，真的就是在眼前不断的在发生。好了，那我今天的问题都每次都抓着 Rex 问起没完啊，谢谢 Rex 的回答。好的，那我们第一部分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Rex。 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往8882751628上面呢去送短信，那高姐呢会抽时间把这些问题呢都请专家呢为您去解读啊，谈谈他们的看法。谢谢 Rex。
哎，谢谢。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e alone, my solution。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tudent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0号，今天就像我前两天预告的那这样，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他叫 James Comer， 他呢带领他们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今天召开了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呢，他出示了相当多的一些证据，在这个证据当中呢，直接就揭示了拜登以及他的家族啊，至少收取了上千万美金啊，从外国的一些企业，这些资金呢都通过各种的空壳的公司秘密的转入了拜登家族的成员当中，其中来自中国方面的呢就有600万美元。那这个调查呢其实现在是刚刚开始的，今天来自福克斯新闻的一些法律专家哈，他们呢特地研读了这个新闻报道，我就把他们呢这些个讲的这个角度呢给大家综合的报道一下。 啊，他这位专家呢就在讲说，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揭露的拜登家族的腐败程度之巨呀，只能用惊人来形容，这令人呢深感警觉警醒。如果呢 James Comer 主席的调查结果确实和表面所显示的那样，那么 Joe Biden 可能会因为出卖美国换取冷硬的现金，可能就是危及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Comer 呢表示，文件显示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如河水般流入了20多家为拜登家族财政利益而设立的空壳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大部分资金随后呢被秘密在各种账户之间转移，最终落入了总统家族的9个成员手中。这些公司除了作为藏匿来自海外涉嫌影响力贩卖计划的现金容器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明显的业务目的。这些罪证呢是在今天他们所公布当中呢，是数千份经过传唤的银行记录、电汇、电子交易，这些呢都包含在超过170份由银行标记并且发送到财政部刑事部门的可疑活动报告当中。而拜登政府呢一直拒绝提供这些记录，直到呢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最近呢迫使他交出这些记录。还有更多的文件还需要审查，那这些呢都暗示着呢拜登他们的家族的盈利啊可能远远已经超出了目前追踪的这些数百万的美元。文章当中呢就在讲，因为他是一位法律专家嘛，他就说在华盛顿呢这里的腐败和贿赂啊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拜登家族似乎把它提高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贪婪可能是他们的动机，但是呢隐藏是成功的关键。在仅在一项交易当中就有超过100万美元涉及到16次不同的电汇，这些款项通过5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最后落入了拜登家族的手中。委员会的成员呢他叫做 Daniels 议员呢就说，他总结说，他说这么多公司之间的流转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非法。一直呢外界都在有一种误解哈，认为说这些阴暗的交易呢从来没有在 Joe Biden、啊、这位任期之间，他认为副总统之间或者是总统之间发生。但是呢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发生了大量的电汇，这些资金来自于副总统掌握的外交政策决策权的这个国家，这绝非巧合。那么这些钱到底购买了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拜登家族卖了什么呢？访问权以及可能对美国的对手有利的未来影响力的承诺。部分的答案呢可能就存在于目前呢 Comer 议员他们正在从 FBI 寻求的一份特定的文件当中。一位消息来源，一位可信的告密者告知委员会，该这个没有分类的记录呢描述了一个涉及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和一位外国国民在用钱换取政策时候的犯罪计划。拜登呢一再声称自己无辜，并且努力的误导公众，但已知的事实却证明了他的说法是错的。他坚称他的儿子对这些邪恶的活动一无所知，然而呢访客日记呢表明，当他担任副总统期间， Hunter 拜登的合伙人和客户呢访问他在白宫的父亲超过了80次。拜登也坚称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从中国接受过资金，但是呢委员会最新的记录呢显示，仅是从北京操作员的众多交易当中，拜登家族就收入了大约600万美元。这些操作员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Comer 引述了总统对中国的软政策，将拜登对 COVID、 TikTok 还有呢间谍气球、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中国对美国货币的操纵的可疑的这些处理方式，把他们之间做了关联。也许呢这就可以解释他对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的漠不关心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所以呢这些爆炸性的证据呢似乎证实了长期以来外界的猜测， Joe Biden 和他的家族呢积极的利用他的公职以金钱换取对外国实体或政府的利益及好处，这样做呢就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那么这些计划当中呢可能就包括贿赂、诈骗、违反外国腐败行为法的重罪在内的多种罪行，利用多个账户隐藏现金活动也符合洗钱的这种资格。 同时呢，尽管呢他们拥有丰厚的海外企业的股份等各种关系， Hunter Biden 呢却故意的忽略了他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ARA 哈注册成为外国代理人的法律要求。他自己的电子邮件显示他打算规避遵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正像前联邦检察官和福克斯新闻记者 McCarthy 呢所解释的，这样的失败将使他的交易在法律之下呢变为非法。美国的宪法呢明确的规定哈，总统可以因为叛国或者是贿赂呢被罢免，如果对他的指控是真实的并有可信的证据支持的话，两者都将适用于今天拜登的情况。这个文章结束的时候呢就在讲，这正是我们的开国元勋最担忧的事情，他们担心未来的总统可能会违反他的神圣职责，秘密的和恶意的外国行为者呢和这些人交往，背叛我们的国家以实现自我的致富。到目前为止揭示的金钱的轨迹是对政府的最高层的腐败一种严厉的指控，就是目前的白宫的主人拜登。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看到呢他们如实的再去说，已经是做了新闻记者招待会，我们去看啊有哪些媒体报道哪些媒体不报道这件事情，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未来还会怎么样去发酵，司法部会不会进行拿出证据，会不会进行起诉，这场将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昨天呢拜登川普被判有罪是民事一个诉讼哈，要罚$500万，我简单的昨天给大家讲了。那么今天呢有更多的细节呢已经出来了，强奸罪不成立，却呢有诽谤和叫做性侵犯哈，强奸罪的主要指控不成立，却给判了另外两个成立。这个陪审团所做出来的这个判决呢也是令外界的瞠目结舌，一个27年前的女人说不出具体时间，说不出甚至说不出地点来，然后呢去反咬一个马上要参加大选总统大选的，她就开始呢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川普的反驳呢就被定义为说她是诽谤。那么在美国什么到底什么是标准，什么是言论的自由，那么可以允许别人随意的去指责，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证据，然后呢陪审团就可以把他判罪，那么这在美国的司法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哈。那我呢今天把它给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啊，我就不多说了哈，这个消息呢非常的大，我也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了，所以让我们听众呢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用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些个股的消息吧。接下来的 Max 哈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抓紧时间去看一下今天的个股情况。Max 你好，首先我想请您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itizen Bank 未来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它今天呢因为接了硅谷银行之后，它第一季业度呢环比已经是36倍哈，那非常的亮丽。那么接下来这只股票还会有上涨的空间吗？
好，是什么？
Citizen 第一公民银行。
第一公民银行它代号
我也来查一下哈。
OK， 因为我这里查 Citizen Bank 是它是 Citizens Financial Group， 没有查到
FCNCA 啊 ，First Citizen Bank， yeah， FCNCA。
OK， FCNCA 1175.35美元，它的股价是吗？
我正在打开，对不起，你就来讲一下吧，这只股票。
我是要确认是不是你讲的这只。我看到的是1175.35美元。
嗯哼。
它的如果是这只股票的话，它的我看它短期内它是看涨了，可以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给半年内也是看涨，它一年内长期也是看涨了，给5年内也是看涨了。给，但是它现在因为它就是突破了之前的高度，所以现在来到1100多美元，它从大概那时候在2023年3月就是前两个月跌到509美元，然后从那边一路反弹了。
对，
那个涨势就很强劲了。
是
OK， 它是看涨的，这个
还是看涨，
只是讲它会不会回撤，那个肯定是会的， 迟早是会回撤的，所以这边就要小心了。虽然是看涨的，我建议也是不要下太多了，在这个位置。
今天呢，它是早上开盘的时候一度涨超近14%啊，那收盘的时候呢，今天是收在涨了7.45%。这是今天的一个大家都在看了哈。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详细分析了，它捡了一个大便宜啊。他自己呢，其实在过去有多次收购了被 FDIC 去被 FDIC 关闭的这样的一些银行。从2009年收购了20多家被 FDIC 救助的这种银行，那现在呢，它已经成为全美第15大银行了。那今天呢，这是一个比较亮丽的啊。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Rivian， 这是电动车初创公司，代号是 RIVN。它呢是第一季度的季报的亏损有所收窄，它削减了开支来节省现金哈。它的股价今天是涨了将近4%，它要裁员20%。
Rivian 14.11美元啊，它的股价。一周内是看涨了，但是长期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是更长线来说，它都是看跌的。OK， 从这个数据是大概在3年内啊，也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是投资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可能要需要再观望了。
还有一个呢是亚马逊哈，因为今天呢它的股价上涨了3%，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啊，该股有望连续第7天上涨，这也是7月以来最长的一次连涨。去年亚马逊跌的也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接下来它的走势如何呢？
亚马逊，我们看总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 ，OK， 当然如果一年内它其实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所以它主力大概在144美元、如果在一年内的话、如果当然长期它是看涨了，给它最高的股价最高峰、是来到差不多182美元、
好，今天再看一下 Google 今天也是大涨了4.3%。他们自己呢已经推出了和 ChatGPT 哈进行对等挑战的这种人工智能，而且呢他们马上会推出40种语言都能可以上线使用。所以呢今天他做了不少有不少对他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吧。所以今天的股价呢跳涨了4.3%。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呢？
Google $111.75，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可是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它就是大概主力是在$120左右 ，OK， 然后长期也是看涨的了 ，OK， 最长期投资的话，主力大概在$148左右。140多了，到140到150美元之间了。
好。另外呢，是今天有一家呢是，代号是 TWLO， 它是一家云通信公司，它呢是连续第2个季度实现了10亿美元的销售额。但给出的未来的指引呢不温不火，它的股价呢下跌了超约17%哈。推流它好像是这么拼啊， TWLO
TWLO、
yeah.
推流的话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如果长期其实也不是很明朗，也整体来说它的股价在2021年达到最高峰是425美元，是现在是48美元，跌了接近90%，所以长期来说其实也是看跌、看跌，只是它当然它上面的空间比较多，下面空间就少了，但是它还是看跌，所以需要再观察。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 Robinhood， 代号是 HOOD，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那他呢，今天我刚才讲了，给大家给我们听众讲了，他呢要上24小时的哈，对散户呢都可以进行盘前盘后的这种交易。那他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呢，他这个股价是涨的哈，现在呢他是9.07。那你觉得他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他去年一直跌的，包括呢钱也是流出去很多的。
Robinhood 长期来说它是看跌的，因为它从这个数据它大概是三，这里有接近2年多了到3年数据，从这边来看它是看跌的，因为它从最高峰的$55一路下跌，到这个位置大概也盘10左右的位置，这个大概盘旋了也是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OK， 如果是当然短线它起起落落，如果是一周内的话它是看涨。OK， 所以因为长线还是看跌，所以这个要小心的。
OK， 最后一只得快速了，就是只有剩1分钟哈。迪士尼它也是在盘后公布了它的业绩，但是呢今天收盘跌了 1.02%， 盘后跌了将近5%哈。那明天开盘这个走势会怎么样呢？迪士尼
的话，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 ，OK。但是长期来说，它还不是。如果一年内它也没走出跌势了，所以124左右它的阻力。OK， 如果长期的话，虽然它是看涨的，最高股价在189左右。
现在是101.14。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到这儿了，非常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